弟兄姐妹早安，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可以让我们有你的话语可以来读，也可以让我们借着话语来领受你的旨意，并且更多的认识你。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恭敬地放在你的手上，求你的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知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好，那今天是历史书读经班的最后一课。那下个星期呢，我们会有一个诗歌书的导论啊，诗歌书介绍诗歌书 introduction session。那下个星期我们的读经呢，就是因为下个周六 ，the coming Saturday 是读经营，读经营会牧师会带我们读约伯记。所以说大家这个星期呢，可以花一些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花一些时间可以来把约伯记先读一读。我们的读经也是马上开始读约伯记哈。那但是下星期我们的读经计划呢只有两章，约伯记的一二章。那你自己可以安排时间来对约伯记，你可以先把它来读一读，来预备一下周六的读经营。然后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是在恢复每周十章的这样读经的计划。我这样有说明白吗？对，好。下礼拜我们就只读约伯，读经计划就只有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是你可以，因为你们的有，对，因为你们有自己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就可以，你可以自己选择多读一些，把约伯记可以多读一些，然后预备周六的读经营。好，我们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念一念我们的读经者的信念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无论是在读经的时候还是在读经班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神的话语，是神亲自启示的，并且呢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是读的是历史书，我们所读的事情是距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那在古时所记刻下来的事情，在如今也会借着神也会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对我们来说话，并且我们相信我们听见了这样的事情，领受了神的话语，并且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我们就去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神必赐福于他。我们读经班虽然只是每周日在这里聚集哈，在这里有一个小时的上课的时间，但是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参加读经班的人呢，都是每日有灵修的习惯，有一段时间可以来与神亲近、读经、祷告。每次上课之前呢，有读完10章的圣经，并且呢参加随堂测验。参加随堂测验的分数并不重要。Well, Sama 也是很，这是对你自己读经质量的一个检测。我觉得随堂测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来看看自己在过去十章的读经内容里面是不是有掌握哈，并且呢，希望大家既然来参加读经班，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个纪律哈，不要无故的早退或者迟到，并且上课的时候呢，请大家来专心的来听。当你以这样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参加读经班的时候，你会发现读经的效果。和参加读经班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增长哈。好的，以及我们读经者呢，每天都有这样的祷告，愿主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赐福于我，并且愿主的道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和我们周遭的社区环境里面都能够得到兴旺。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第一到第十章哈。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过去6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在读历史书。历史书呢一共有12卷。这12卷历史书呢，我们可以分成3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讲的是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是从约书亚记开始的。约书亚记就讲到说，神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入了这样迦南地，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呢，领受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也就是接受神的恩典。在接下来呢，在士师记里面讲到了，就是这些他们在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却在恩典当中。堕落在恩典当中陷入了一个罪恶的循环，对不对？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偏离神去犯罪，然后神又带领他们回来，他们又一次一次的这样去犯�罪哈，陷入这样罪恶的循环。第三本书呢是路德记，路德记呢是背景是在士师时代的这样的时代里面， 他讲的呢是他的这样路德记的主题呢，就是一位救赎主，这个波阿斯，对不对？他是可以说是在旧约里面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包括波阿斯和路德，波阿斯和路德的后裔当中就有我们所熟悉的后面产生大卫王，对不对？然后后面的根据新约的家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出自于他们的后裔哈。所以说，路德记的主题呢是在堕落中得拯救，并且呢，神在这里已经预备了一位救赎主来拯救他们。第二部分呢是讲着以色列人他们成立国家的经过和国家时代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哈。撒母耳记上下呢主要讲到说，他们看到周围的国家都有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也想要君王治理他们，岂不是神的心意是要让他们来什么来神主，对不对？让他们就一起来追随耶和华，来让耶和华做王。但是呢，他们羡慕其他国家有君王治理，他们也要自己的王，所以说他们就立了扫罗为王哈。后面又立下了大卫，怎么样？所以说，撒母耳记上下呢讲的是他们偏离神的道路，偏离神的心意，从神主转变到君主的这样一个过程。列王记上下呢是讲的他们在分为南北国之后，各个列王他们的功与过哈，大部分是过，少部分是功，记下了这从列王的角度记下了这样一段国家的历史。历代志上下呢是讲的是与列王记讲的是同样的历史时代的事情，但是呢它是以圣殿为中心来记录，主要是南方这个国家哈，南国的这样的历史。所以说这六本书合起来呢就是他们建立国家的时代这样的历史的一个记录。那最近呢我们在读的就是在灭国，他们在灭国被掳之后的这样的一些历史哈，主要是在波斯帝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斯拉记我们讲的是说他们在古列允许这些犹大人回到他耶路撒冷去建造这个圣殿哈，就是重建与复兴。那后面的以斯拉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要重新建造什么神的律法，对不对？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尼希米记，尼希米是来建造重新建造这个圣城，对不对？建造这个城墙，让这犹大人可以在里面生活。今天我们看到以斯帖记呢是讲到说神的历史，神在历史中掌权。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个以斯帖记他要解释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普尔节或者普尔日的来历是怎样的。在这个普尔的这个普尔的意思呢就是签，就抽签那个签的意思，对不对？那整个通过这个整本书呢貌似好像在叙述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它背后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说，神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无论大事小事一面神都在掌权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我们先从以斯帖记的第一节可以来看看这个以斯帖记它的整个的历史背景哈。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行省。那127个行省是当时波斯帝国的它的通过地域划分的这样的一个大小不一的行省哈。亚哈随鲁这个翻译呢是根据希伯来文它的发音来翻译成亚哈随鲁。那希腊文里面呢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读哈，但是翻译出来叫做薛西。那后面的因为历史都是从希腊文化让不断来演变过来的，所以说很多的英文的翻译呢都把它翻译成薛西哈。那我们看到亚哈随鲁作王，一起来回顾一下波斯帝国它的一些用他帝王的这样的历史来回顾一下他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哈。波斯帝国从主前550年到主前330年一共有差不多220年的历史。建国者呢是这个古列，也就是塞鲁士，我们的圣经上面可能会翻译成塞鲁士哈。古列呢是这个波斯帝国的建国者，他呢在一场战争中呢不幸的被杀死，死后呢他就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名叫甘比西斯。甘比西斯呢他是一个非常能征战的一位王哈，所以说他带兵四处攻打，后面呢占领了埃及，占领埃及之后呢他就死了。但是呢甘比西斯他没有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个王位的继承的一个争夺。在这个争夺里面呢有一个同族的人，他叫做大力乌 或者是翻译成大流士，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是大流士。这个人呢，他夺取在一个权力战争当中夺取这个王位哈。这个大流士呢是古列家族的后代，但不是古列的直系的亲属。后面呢，这个大流士他娶了一位王后，叫做亚多莎。你看这个上面这个亚多莎，亚多莎呢，她不是别人，那就是古列的亲生的女儿。这样呢，古列大流士就做王了。大流士和亚多莎所生的儿子呢，叫做亚哈随鲁。亚哈随鲁大力乌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王，他有好几个儿子哈。但是呢，亚哈随鲁并不是最年长的，但是他最后得到了这个王位，原因呢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亚哈随鲁的母亲是亚多莎，她是古列的女儿，所以她在这个家世上面呢更加的正统哈，所以她得到了这个王位。那后面亚哈随鲁的儿子叫做亚达薛西，也做了王哈。那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段历史呢？是说这些人的名字，除了甘比西斯，其他这四个王的名字都在圣经里面所出现过。古列的名字在哪本书里面？我过去三卷书里面哪本书里面出现过？在以斯拉记里面就提到过，对不对？刚讲到说古列允许这些犹大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圣殿的建立是在这个大力乌这个王大力乌第二年的时候，他们恢复建造圣殿。大力乌第六年的时候，圣殿得以建立，对不对？然后面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去是在哪一个王？大家记得吗？亚达薛西王，对不对？亚达薛西王第七年，这个文士敏捷的文士，以斯拉被派回去了哈。那后面尼西米记的时候是在哪一个王的统治下面？也是在亚达薛西，对不对？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在亚达薛西二十年的时候，这个当九正的尼西米在宫中，在书山的宫中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那这个以斯帖记，我们一来就讲到说，这个是在多少？是在亚哈随鲁王的第三年。所以说，以斯帖记里面所描述的这样一段历史呢，实际上是在以斯拉和尼西米记之前的，对不对？那尼西米是在以斯拉后面大概十几年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这样的。好，我们现在看了一下这个王。刚刚讲到说，从印度直到古时来描述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疆土哈，在这个地图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不是太明显。大家可以在这个地图里面最右边的右下角那里有一个河，那个就是印度河。然后最左边这个河呢，就是这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的这个南边一点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古时，这地方叫古时。所以说，从印度到古时就跨越了从最东到最西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哈。讲到说，这个波斯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帝国，整个波斯在当时呢，它主要的地方是在中亚地区，再加上小亚细亚，就是在左上方这个现在土耳其的这个位置。它横跨了欧洲和大陆的这个中央的海峡，并且呢还包括了一部分希腊的这个地区哈。这个亚哈随鲁这个王，他的历史当中他就征战了这个希腊，并且攻打下来了希腊的一部分过程。在第一章里面看到亚哈随鲁王在摆设了个筵席，对不对？他摆设了筵席很长的时间，180天，然后后面又有七天的这样加设的这样筵席。很多人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180天里面，他不光是在炫耀自己的国度哈、疆土哈，也是一部分是在召集了一些军事首领来商讨这个攻打希腊的这个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所以说波斯版图是非常庞大的。波斯呢还有四个首都，最古老的叫书山。波斯巴利呢是由古列选址，后面是由主要是由大流士。波斯巴利就是Persepolis， 在那个书山的右边右下角一点点，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找到哈。然后呢，巴比伦是他们侵占了巴比伦之后所得到的这样一个地方，也是个很老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城呢叫做亚马他。亚马他呢实际上是一个夏宫，是一个他们夏天主要到那边去王到那边去的一个地方哈。就好像我们中国有个什么承德避暑山庄这样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地方哈。书山城呢是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在大概两节课之前呢，我们讲过它是 以前是以兰的首府，对不对？后面也是波斯的一个首都。那在6000年前，书山就已经有了人迹。4000年前呢，它成为了以兰的首都。在主前第七世纪，亚述征服了以兰，并且呢，他就毁灭了这个书山城。波斯王大力乌呢，大力的兴建了这个书山城哈，所以说常年在此居住。所以说，在亚哈随鲁王，来到这个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时候呢，这个书山城已经建造的非常完全了，也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哈。书山城当时其实上是非常华美的哈。后面呢，很多的欧洲那些考古学者，作为大银行的考古学者是，他们也带着一些侵占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哈。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按照习惯把很多的好东西呢就搬回了自己的家里面哈。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艺术品，在左边呢，这是当时这个书山的城这个皇宫墙上的这样的壁画，他画的是波斯的弓箭手啊，这几个弓箭手，看这当时雕刻非常精美，也是非常的颜色那些都是非常棒的。在右边呢是一个Winged Sphinx， 是带翼的人面狮身像，而他这个人的面容呢，就是按照大流士这个王的这个面容所来建的。现在呢，这些东西呢都储藏在法国的卢浮宫里面，法国的他们把它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上个星期读了以斯帖记之后，大家心里面有个什么样的感受？对以斯帖记
很开心。
你觉得以斯帖记是不是好像一部电影一样，给我们全人的展示了一个主题哈，就是逆袭。现在很流行的词就是逆袭，对不对？这个非常跌宕起伏的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些犹大人是如何的身处这样的灭族的危难当中，又是如何的机缘巧合哈，在这样情况下面又逆转回来，不但没有被灭族呢，他们更加巩固了自己在这个国家里面的地位哈。整个的以斯帖记当中的逆转呢，就发生在这个第6章里面，这个波斯王的不眠夜，也就是在以斯帖他的请王和哈拿所去的第一个宴席和第二个宴席之间的这个晚上啊。这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亚哈随鲁王他赴这个王后以斯帖的那个宴席的前一天晚上，第二次赴这个宴席的前一天晚上啊，那晚上呢，王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就睡不着觉。所以说呢，王就叫人读历史给他听。这个英国很奇怪啊，他睡不着觉，所以让人给他读历史给他听，就容易睡觉一点啊。那这个读的历史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历史，一些功与过啊。王很喜欢听自己的所经历这些事情，讲讲自己当时所征服的、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没想到呢，所读的恰好是在第2章里面，莫迪改立功，就是向王所禀报了，就当时有两个人要来杀害王的这样一个故事哈。他讲到这个事情以后，讲到说，哎，莫迪改，他当时立了这么大的功，我给他奖赏了没有？正巧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哈曼哈，这个与莫迪改的死对头哈曼就走了进来了。为什么这么巧呢？这个时候哈曼进来，他是要想要干什么？他想要向王来禀报这个莫迪改，对不对？想要来定死这个莫迪改。这个时候呢，王却正好问了这样的问题，说：“你说武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应该怎样待他？”这个哈曼讲了说：“王在这个讲到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那不是我，那是谁呢？那就讲了说，这个人啊，他一定要给他一匹高头大马，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让王很喜爱的一个大臣来牵着他游城，并且呢告诉他说，王所要吆喝哈，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要如此的待他。结果王说，好的，你呢就是我所喜悦的那个大臣，莫迪改呢就是这个王所要尊荣的人，那明天呢你就牵着这个马，带着这个莫迪改去游城。结果呢，哈曼就给莫迪改牵着马哈，走遍书山城，边走边吆喝，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要如此待他。这样的事情好像就在电影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dramatic 的事情里面才会发生这样的逆转，对不对？那欧洲人最擅长的就是通过艺术来还原这个历史哈。这是当时的一幅油画，是在1624年的时候一个人所画的哈，就是当时这个哈曼牵着莫迪改，在这个高头大马上面来游城，并且吆喝哈，王所喜爱尊荣的人就当如此待他。那整个以斯帖记他要讲述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普尔节是怎么来的，来这样的来历哈。普尔节在如今还有没有人庆祝呢？答案是有的哈，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 他这个普尔节呢，现在这个普尔日并没有像什么 Passover 像逾越节这样过得这么盛大，但是呢也是很多地方在庆祝啊。他现在他庆祝的形式呢有点像类似于现在我们的Halloween， 就大家穿上一些 costume， 然后再参加一些游行哈，然后再举行一些庆典。在这个图你看，在左上方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些人呢，他们在街头穿上这些 costume 来庆祝这个普尔节。在右上方呢是普尔节的时候他们吃的一些传统的食物啊，这个东西呢叫做，哎，我查了，但是我忘记它叫什么，因为我查的东西就是三角形的这样一个 pastry， 然后就是它中间加了很多的果酱，我越查的就我差不多花了30分钟的时间查这个东西啊，它中间。它这个果酱是很有讲究的，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哈。然后这个东西呢，它那个他们它这个东西的名字里面带有哈曼这个词，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好像这个三角形的一个 pastry 呢代表是当时哈曼他所戴的那个官帽是三角形的哈，所以说这是也是调侃当时哈曼这个以色列族的这个死对头哈曼所遗留下来的这样一个传统。并且呢在第9章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要互相馈赠礼物，对不对？互相馈赠礼物来周济穷人，所以说在普尔节呢赠送礼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哈。然后呢在右下方呢是叫做普尔节的表演，它是 Purim Spiel， 就在这个时候在东欧的一些国家和在以色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基于以斯帖记所记录的这些历史的内容，然后呢演各样的剧，演各样的一些 skit 来表演哈，来庆祝这样的一个庆祝这样普尔节。当我在查普尔节的时候呢，查到这样一幅图，这个图呢好像现在我们在美国的那个 Pride Parade， 对不对？一群人在庆祝哈，他们讲的说他们很有理由，他们也是犹太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你看这以斯帖，他不敢向王说明他以斯帖不是他的真名，对不对？他本来真名是什么？哈大沙，对不对？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但是他怕自己别人知道他是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民族哈，所以说他改名叫 Esther， 是波斯语哈。那他说这个以斯帖，他最后呢为了拯救自己的全族的人，他想说，如果王爱我的话，他一定会爱我的身份，他一定爱我是一个，他一定不管我是犹大人，他还会继续来爱我。他就 come out to the king。说他是犹大人，那 king 也原这个王呢也原谅了他，并且呢拯救他的全族。那这些人，那我们也可以 come out， 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也可以来 come out to the society。然后这个 society 呢，如果爱我们的话，一定会接纳我们哈。这是对以斯帖记对神的这个在以斯帖记所传达的话有一个错误的解读。那我们来看一看以斯帖记的一个简介哈。以斯帖刚我们讲到说他的主题是神掌权。这作者呢不明，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呢应当是以斯帖同时在的一个犹太人。有些人历史学家说是莫迪改，但是呢我们没有查证。所讲的时间是波斯王亚哈随鲁的第3年到第12年，也是大概在亚哈随鲁是在主前485年上任的哈，大概是在主前483到474年的时间。所发生的地点呢是在波斯帝国的首都舒山城。还有呢，以斯帖记它有几个特点哈。以斯帖记，大家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整个以斯帖10章的内容里面没有讲到神，没有提到耶和华，没有提到敬拜，没有提到献祭，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祷告。其中他们有3天的禁食，但是没有提到祷告。通篇好像都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那有后面有的人以后面的一些基督徒讲的说，这以斯帖他有这个有这个 spiritual 的这样一个意义吗？那我们真正读懂了以斯帖之后，发现说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神在这个以斯帖的历史当中是无处不在的。这个整个以斯帖的这个历史的过程都是神在掌权的哈。并且呢，以斯帖记是圣经当中唯二的两本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书籍。第一本书我们已经读过了，叫什么？路德记。然后今天是以斯帖记哈。并且以斯帖记里面呢，它的有没有大家觉得读这个以斯帖读得很顺畅？它里面的文学手法非常的巧妙，而且前后呼应，并且在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前面都有伏笔。包括他讲到以斯帖进城的时候，讲到说被召为宫女进城的，讲到说你如果不是被召的话，你不能进去见王。然后后面以斯帖又怎么样，就 预示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哈。所以以斯帖的写作是非常非常精妙的，他的金句是在四章十四节，是莫迪改传话给以斯帖讲的哈。他说以斯帖当时讲的说，我怎么敢去向王进言呢？这个我虽然是王后，但是如果没有被招进去的话，可能也会被杀的，对不对？但是莫迪改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以解得蒙解救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在这里是讲的这个犹大人哈，其实在这里并没有讲错，因为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主要归回的是以前南国的这部分的居民的，主要是一些犹大人哈。那现在我们所讲的犹太人，这个 Jews， 这个 Jew 这个词呢，也是源自于这个 Judah， 对，犹大族的这个词哈。我们可以按照沿袭来把以斯帖记来分段哈。以斯帖的大纲呢可以分成三段，我们通过三个沿袭，亚哈随罗的两个沿袭，第一个沿袭呢是王后瓦什提被废，后面是以斯帖被立哈。以斯帖的两个沿袭大家都非常知道，第一个他想找王去给王说有些他所要讲什么事情，对不对？第一个沿袭他没有给王讲，然后第二个沿袭的时候讲了，并且他们被处以死刑。那犹大人的两个沿袭呢，就是他们一个是他们下了招王下了招书说这个当时呢12月份的时候不能再行这样的事情，这犹大人呢可以聚集来保护自己，并且呢可以杀所要侵犯他们这些人哈。第二个是这些事情得以成就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沿袭。所以亚哈随鲁王的两个沿袭呢，第一个沿袭是在亚哈随鲁王的第三年，大家可以看到第一章哈，讲到说亚哈随鲁王的第三年，一切首领召集了一切首领臣仆摆设筵席，在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呢都来参加这个筵席。在同样这个筵席的时候呢，这个筵席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180日，就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后面呢又有7日哈，满了以后又为舒山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园子里面摆设筵席7日，那怎么样，非常的华贵。同时呢，王后瓦什提也在摆设个筵席，招聚一些妇女在他那里摆设筵席。那这个时候呢亚哈随鲁王就像这个王后带着他的华美的王冠，穿上他华美的这个王袍哈，可以来王后的这个袍子可以来展示一下，因为这个瓦什提是一个非常美非常美貌的位女子哈，上来给众臣来展示一下，他已经展示了他的国度，然后想展示一下他的妻子。但是呢这瓦什提 for some reason 不愿意来，所以说呢就瓦什提就当时呢王后瓦什提不肯听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哈，所以呢王心里面就怒了心如火烧。当时呢王这个瓦什提为什么不肯来，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后面呢根据这些历史学家推算这个亚达薛西出生的年月呢，发现说有可能这个瓦什提在这个时候是怀孕的，但是呢这也没有圣经的这样的记载哈，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虽然王后瓦什提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没有来，但是这个国王废掉瓦什提的这个理由呢却是有理有据的。为什么呢？你看在第一章的第16节哈，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了王，不光是王自己的私事，并且呢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这些人听了以后就讲的说，亚哈随鲁王的妻子都可以不听他的话，招他来他都可以不来，那我们也可以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妇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的行哈，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叫做天子无私事，天子家里面的事情在众人面前都是一个榜样，都是一个会立下一个 culture change。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讲了说这个后面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就王就下旨废掉了这个王后哈，并且呢将他的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这个事情呢就在四年之后在亚哈随鲁王第7年的时候，在以斯帖的身上得以应验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以斯帖就从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讲到神，但是就借着这件事情很奇妙的，以斯帖呢他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可以得以被扶上王后的位分，以至于他后面有这样的一个 position 可以来拯救以色列人哈，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后面在第2章的时候，以斯帖
再讲到亚哈随鲁第七年第十月，就是提别月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胜过于爱众女，他在王面前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皇冠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摆设大筵席。
所以说这以斯帖他被立为王后，这后面我们看到也是神的一手的掌权在这里面。因为当时进去了不光是以斯帖他一个这样一个宫女进去了，很多从各处来选择，从各处来召集了长得美貌的这些宫女啊。但是呢王就偏偏的宠爱以斯帖，并且呢就宠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其他女都不为王，只有以斯帖可以有这样王后的这样一个位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两个筵席啊，以斯帖的两个筵席。在后面莫迪改，在后面哈曼和莫迪改啊，哈曼有了这样一个要灭掉犹大人的这个种族的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呢，并且得到了王的诏书之后，得到了王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之后呢，莫迪改呢就非常的伤心，对不对？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穿着麻衣，蒙着灰尘，在城里面到处行走哈。然后呢，又很奇妙的是，这个呢，以斯帖的宫女呢就说，你有个莫迪改在到处走，他穿着麻衣，然后以斯帖就说，我给他送几套衣服去吧。但是呢，然后就借着这个人哈，借着这个。哈他格来招他去见莫迪改，然后莫迪改就给他讲了这件事情，对不对？传话给以斯帖，告诉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犹大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慌张哈，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然后呢，就希望你呢有这个王后的权分位分呢，可以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拯救这个犹大人哈。那在以斯帖记的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以斯帖请了哈曼和这个亚哈随鲁王去赴筵席，对不对？他赴筵席的时候呢，第一次没有讲，他没有讲说王就给他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就是要国的一半我也要给你哈。王是非常非常爱他的，但是呢，以斯帖在这个时候没有讲为什么要召王和哈曼一起来赴筵席。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你看第四章最后的时候，他给这个莫迪改说，你去招书山城的所有人一起来为我进食三昼三夜，我也是不进不吃这样三昼三夜哈。就他们在进食的时候一定会祷告，那神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旨意他的计划呢就像以斯帖来彰显哈。somehow 神告诉以斯帖说，第一次不要告诉神，不要告诉王啊，第二次的时候呢再来告诉王。那这样的情况呢，也就导致了那个反转的一页，刚刚我们所看到那一页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然后第二次来来赴宴席的时候呢，就给哈曼定罪了哈。后面呢讲到犹大人的两个筵席哈，刚刚我们讲到说，刚刚还有一个我们在日期上面可以有个那个哈，他们抽这个签，抽这个普洱，哈曼来抽这个普洱日是在哪？是在什么时候？大家看一下，在第三章哈，第三章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哈，十二年的第一月份的时候，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来抽这个签哈。然后在第八章后面的时候，就是王下旨来废掉这个命令，要杀掉犹太人的这个命令啊，是第八章第九节哈。三月，也就是西湾月二十三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照莫迪改所吩咐的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来写这个谕旨哈。所以说，在整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犹大民族里面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想到他们整个要被灭族的这件事情哈。那后面呢，犹太人他们得旨了之后呢，他们又摆设这个筵席。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第八章里面哈，那个他们得第八章的第十七节，王的谕旨所到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这些人不但当时犹大是要被灭籍的，这后面这些人说，哇，他们不但没有灭啊，他们现在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显赫的民族哈，这些人还反倒要入犹大籍哈。所以说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人的命运呢得到了逆转哈。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以斯帖里面的这些人哈，我们先把这些人来认识以后呢，我们这整个以斯帖呢会比较的顺畅一些。刚刚我讲到了以斯帖，那原名叫哈大沙，这是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了哈，他的意思呢是 myrtle， 这个是一个植物的一个名字啊，桃金娘。他改名了以后呢叫以斯帖，这是波斯文的名字，他意思是星辰。他改名的意思就是他要去波斯那里去了以后呢，他不想来透露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呢是一个孤儿，但是他有一个年长的堂兄呢叫莫迪改，他们俩是堂兄妹的，就是他这个莫迪改的叔叔是以斯帖的父亲。那后面呢因为莫迪改的年纪比他大很多，后面他 收养了以斯帖为义女。他是一个犹大人，他住在了书山城里面，他被就是送进宫里面去当这个宫女哈，然后后面被选上了。际遇呢就是他被波斯王亚哈随鲁选为王后，后面的事情呢知道他向波斯王进言解救犹太人于灭族之祸。再看以斯帖记里面的人物哈，亚哈随鲁刚刚我们讲到波斯王，他是大力乌之子，他在位二十年哈，这大概是在中国的春秋的这样一段时间。莫迪改他是一个犹太人，以斯帖的堂兄和义父，他是不肯，大家就知道不肯向哈曼屈服。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已经把这十章的内容已经读完了，所以说今天我在来这个读经班的时候，我这个内容是前后跳着来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为什么要让大家在来这个读经班的时候呢，大家对这个十章的内容心里面要有一个把握哈，要有一个这个十章讲了什么要有一个把握。莫迪改的这个人实际上可以讲讲他的这个名字哈，莫迪改这个名字呢普遍认为是来自于一个词，波斯的一个词叫做 Marduka 这个词呢，它不是别的，它就是一个当时巴比伦所敬拜的一个假神 Marduka。 这个假神呢，它是实际上是巴比伦王这个国里面的这个 version of 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在迦南地的这个什么巴利，对不对？巴利呢就是 Baal B-A-A-L， 对不对？然后在这个 Marduka 呢在后面在波斯里面很多人叫它叫做 Bel B-E-L， 就是来自于 Bar。 所以说这个 Marduka 呢就是这个假神的这个名字。那莫迪改这个名字，他的全名根据这个有史实记载哈， Persepolis 就是那个波斯波利斯 Administrative Archives， 它里面讲到说这个莫迪改的全名叫做 Mordecai Bilshan， 这个词的全名的意思就是 Mordecai is Lord。这个词是个非常非常不敬虔的一个词哈，说莫迪改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糟糕的名字，相当于他的名字叫做什么许爱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敬虔的名字。但是你看到莫迪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非常对神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讲到说这个莫迪改虽然他的名字他的这个外面给人的一个 expression 并不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样子，但是莫迪改他是一个肩负神的旨意并且来履行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就给我们现在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有很好的，比如说我叫许敬虔、许爱神或怎么样，这个名字代表了我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从心里面得蒙神喜悦的，在神的面前站立住的一个人呢，神所看的不是我们的名字，也不是我们的行为外表的行为，而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不是真正来追随主的哈，忠心于主的哈。在这里是根据莫迪改的名字所讲到的哈。那莫迪改呢在圣经当中没有讲，但是莫迪改在圣经当中讲到几次说莫迪改在哪里坐着，在这个在朝门口坐着哈。这个朝门口坐着呢就是应该他，所以他应该是个当官的，并且他有这个机会来向哈曼来屈身啊，但是当官的才屈身嘛，但他不向哈曼屈身。后面讲的哈曼哈，哈曼是亚甲人，下面我会讲亚甲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瓦什提就是那第一章里面被废的王后。西利斯呢是谁呢？大家记得西利斯是谁吗？哈曼的妻子，给哈曼提馊主意的那个人，对不对？哈曼说，他给那个哈曼说，不如啊，我们建一个五丈高的大木头在家里面，等到明天你赴宴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莫迪改挂在这个上面，对不对？这七个大臣呢，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哈，这个 这个哈伯拿也是其中的一个哈。就官职当中亲近国王的七个重臣，就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这样的人哈。哈塔格就是以斯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随身的这样的一个太监哈，伺候王后的一个太监。在关键的时候呢，他就给在莫迪改和以斯帖当中充当这样的信使，传递这样的信息。哈伯拿是伺候波斯王的这个太监，他在关键的时候呢，就建议将这个哈曼处死。西该呢是在这个以斯帖在女院里面的时候，西该是掌管女院的一个太监，他非常的善待以斯帖哈，给他奉上了很多人来伺候他，怎么样对他非常的好。那这些人在整个以斯帖你会发现说，以斯帖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可以遇到这些人来帮助他，有人在他来到宫苑里面就有人来帮助他，让他可以在那里过得很好，然后被王来选中，有的人在可以帮助他，可以来在莫迪改之间传递信息，后面又有人来帮助他，在他和哈曼最后来指证哈曼的时候，有人来马上向王来请示说我们要把哈曼来挂死。就在这个整件事情当中，神的手，神一直在这件事情里面掌权，在背后来使这些人来帮助这个以斯帖，让这件事情可以得以完成哈。现在我们来一张一张来看一看这个以斯帖记哈。以斯帖第一章我们讲到了说，就是讲了这个筵席，王后瓦什提被废哈。讲到第二章呢，讲到以斯帖被立为王后。在第二章里面呢，有一个事情要给大家来讲一下哈。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讲到说，书山城有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敏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就是那个约雅金哈，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的时候，莫迪改也在内。这件事情在圣经上面是有记载的，所以说这件事情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确定的，是在主前597年。而如今呢，在以斯帖记所记录的也是有时间记载的，是亚哈随鲁王的第三年哈。这个时间呢，亚哈随鲁王的第七年哈。所以说大概是在主前477年左右。之前讲的说莫迪改在贝鲁的时候他也在这个时候他也在，这个两个时间呢相差了120年。所以说即使是他贝鲁的时候他只是个婴儿，再回来的时候他现在已经120岁了哈。这个时间上面大家看上去好像有点对不上，但实际上呢，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呢，他并没有说，他就用了一个代词而已哈，讲的说 who had been carried into exile from Jerusalem。 那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呢是讲到说莫迪改的家族也在内，当被掳去的时候莫迪改的这个家族也在内，并不是莫迪改他自己哈。好，后面讲到说这个以斯帖如何的得蒙王的喜爱，然后呢王爱以斯帖胜过爱众女哈，并且呢给他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然后呢在第二章的最后的时候讲到了莫迪改立功的事情，他听到了两个守门的想要下手害那个亚哈随鲁王，所以他就给了以斯帖由他呈报，奉他的名来呈报了王哈，然后在记于的历史上面，这也是对后面的一个后面所记载的一个铺垫。后面呢讲到这个亚哈曼图谋除灭犹大人哈，这个哈曼呢除灭犹大人是因为这个摩地改不愿意给他跪拜。为什么要给他跪拜呢？因为哈曼是在王面前得蒙赏识的一位大臣，甚至得蒙赏识说提他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高过一切同事的宰相，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并且呢在第十节的时候，他当他向王陈明说成这个东西的时候，王就听从他的建议，并且下了诏书，并且呢王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哈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你看第二章刚刚讲到说王将王冠戴在了这个犹大人以斯帖的头上，第三章马上讲到说王将他这个戒指戴在了犹大人的敌人哈曼的手上。你说这个写作的这样的对称是不是非常的精妙？那讲到说为什么这个哈曼这个亚甲族的这个人呢非常在这个一直提到说哈曼是亚甲族的呢？亚甲呢实际上是亚玛利人曾经的一个王，所以说呢世代上面认为的这个哈曼呢他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哈。亚玛利人是怎样的人呢？上一次我带读经班呢是在出埃及记， 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第一场打的仗是什么？就是和亚玛力人征战，对不对？这亚玛力人就 come out of nowhere， 就跟他们打仗。然后后面 摩西站在山上就什么祷告，是不是？他举手的时候，他举起手来，以色列人就征战就得胜，然后他放下手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输。那以色列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字从天下全然涂抹，耶和华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这是神在亘古之前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立下了这样，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哈。在申命记里面呢，二十五章里面讲到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们疲乏困倦击杀你，退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周一味的仇敌搅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后面的亚玛力人在整个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一直在 和以色列人在征战哈。在民数记里面又记载，亚玛力人后面与迦南人联合在荷尔玛攻击以色列人哈。他们在士师记当中又和摩亚人和这个米甸人一起来合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对以色列人土地和食物供给反复的破坏啊。然后呢，更重要的一件后面呢，我们更记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撒母耳曾经吩咐扫罗去击打亚玛力人，对不对？并且说你们要把这亚玛力人给我灭了，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要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肉，毕竟人不光灭，他们连他们的牲畜都给灭了。但是扫罗有没有做？扫罗并没有按照撒母耳的吩咐去做，就他留下了这个王的这个姓名啊，这王就叫什么？就叫亚甲。然后呢，后面的大卫有发生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记载了亚玛力人对犹太村庄喜格拉这个攻击哈。然后大卫呢就去追这群亚玛力人，在跟随他的人打败亚玛力人，解救了所有的人哈。但然而呢，有好几百个人亚玛力人逃散了。后面呢，包括在后面西西家的时候呢，有一群西缅人杀死了在西尔山居住的剩余的亚玛力人，所以亚玛力人一直都没有灭来，并且他一直在这个历史当中呢，都在与这个犹太人在征战哈。所以说这个解释了说，为什么哈曼地位高升的时候，这个莫迪改不愿意去拜他，这两族当他们是历代就是来争，历代就是征战的哈。在历史上面神就预言说，就讲到说这亚玛力人会世代与你们为敌。那直到以斯帖这个时代的时候，亚玛力人还在对以色列人对犹大人在为敌哈，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了灭族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在第四节在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莫迪改说服以斯帖解救本族的人哈。在这个时候呢，讲到了这个莫迪改向以斯帖来托话，说到说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请你呢作为王后呢可以向王陈请哈。但是呢，以斯帖给他讲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困难，为什么呢？他讲说王嘱咐了谁要去见王，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理，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对不对？因为以斯帖他并不是说他不愿意去，因为这个是一个，如果我进去我还没有讲话的时候就被处死了，那有什么用呢？但是呢，这个莫迪改就在这个时候托话给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就说你在王宫里面也不会也不会免除这个祸的，这个祸降临在一切的犹大人手上，犹大人身上，你也不会被赦免哈。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救，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哈。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得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看来位分与机会哈。位分就像以斯帖当时在个王后的位分一样，是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机会是讲到说我们可以为神来服侍，来服侍神的一个机会，为神来做事的一个机会。位分和机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位分的时候，无论我们处在怎么样的 position 的时候，我们都有向神来服侍，未来服侍神的那个机会。并且呢，我们如果你不肯，神要完成的事情，神要旨意要下来完成的事情，就像莫迪改自己所说的一样，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得到拯救。如果你以斯帖不去做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其他的人来做这件事情。神所要定下要成的事情，如果你在这里面可以来与神同工，那很好，你可以来与神同工。如果你不愿意去做的话，神会兴起其他的人，也会完成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与神同工的话，那你就得了福分，对不对？你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得到了与神同工的福分。并且如果你因为你的位置，因为实际上的一些困难，你丧失了这样的措施，错失了这样的服侍的机会呢，你自己会受到亏损，你自己一定会受到亏损的。所以说呢，讲到说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什么位置，在怎么样的人生阶段，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会想到说自己的时间不够，或者是自己的其他东西很忙，或者是怎么样，遇到服侍时我们眼而见的做件事情很难，可能会很难。但是呢，神要我们服侍的时候，一定是给我们信心上面是一定是有这样的考验的，一定是这样的考验。但是神应许他要做成的事情，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可以来做成哈。所以说我们来有心里面有这样的印证，要有这样的服侍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珍惜这样的机会，来与神同工，来与神同工，来让神的事情来做成了之后，我们在这里面也是有份的哈。错失我们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那样为神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在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事情。在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以斯帖第一次招就是请求见王和哈曼哈。后面呢，哈曼第一次去赴宴之后，哈曼心面是很爽的，对不对？哈曼说：“你看，这样一个筵席，只有我和王去参加，位分是很高的，对不对？那个王后邀请我和王，这三个人的 dinner， 我和王去参加。出来的时候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但是呢，他心里有个不爽，唯一不爽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就出来见了这个眼中钉和莫迪改在朝门，他又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所以说呢，他就暂且忍耐回家，但是他心里面是满身的怒火。回家以后，他就把他的妻子和他的旁边那些说话的他这些那些仆人们招来了哈，招来他做的事情也蛮奇怪的哈，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的事和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听。他给他的王后还在述说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他自己是多么高官厚禄哈。讲到他众多的儿女，结果呢，这十个儿女什么？这十个儿子在几个月之后都被杀死了，对不对？都被挂在那个木头上面。这个这些人呢，和他的这些仆人和这个他的妻子细思利呢，这些人出主意都是不负责任的哈。这出主意是非常不负责。你看第五章的第十四节讲到说什么？这莫迪改听到王讲说，听到哈曼讲说，这莫迪改是他眼中钉。这人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赴宴席。哈曼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这个木架。你看神做事，神一步步的来铺垫哈。就第一次没告诉王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今天晚上这个哈曼就在家里面坐上这个木架。然后你看第六章哈，第六章的第十三节，同样的一群人，他的智慧人就是旁边跟他出谋划策的人和他的妻子西利斯，在事情败露之后，就在那个不是事情败露，就是他给莫迪改牵马了这个事情，他被羞辱了之后哈，然后那个哈曼就郁郁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蒙着头，哈曼在这本书里面两次蒙头哈，第一次他自己蒙头，第二次被别人蒙头，直接被挂上去了。然后后面呢，他的妻子就说什么？你在莫迪改面前始终败落哈，始而败落。如果他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所以说，说是的也是他，说不是的也是他。他提意见的时候，他提的特别的好。你就中国木头把这人给挂起来，一定可以报仇。然后这件事情没成之后呢，反而这个莫迪改被高升了之后呢，他说：“哎呀，你本来我就跟你说了嘛，你本来打不过他的呀。这个他是犹大人，你怎么样也战胜不了他。所以这些人说话都不负责任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这些机缘巧合就在那天晚上发生这件事情，发生这些巧合，这些到底是巧合吗？ 因为如果他第一次就告诉了，如果第一次 去赴宴的时候就告诉了、告诉了王这件事情的话，当时哈曼也不会被挂，对不对？就没有这个发展的这个后面他建立他自己建的这个木头这些事情，然后呢也没有摩底改的这个在王面前的这样面前这个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对不对？那就在这天晚上就发生这么机缘巧合的事情，正好呢是在两个宴席中间的这个晚上，正好呢王读的是那一段历史，就是他讲的王读的那个历史，就是莫迪改向他禀报两个人要杀他，拯救了王的性命哈、啊。正好呢是哈曼这个人进来，要来找王，要来控告这个莫迪改，所以呢他就问了这样的问话，最后呢哈曼给莫迪改来牵马去游城哈、啊，这是机缘巧合吗？这都是神的旨意在当中来默默的推进这件事情来成就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无论的人生的大事或者小事里面，神都在掌权，神所要来成就的事情，他必然会得以成就哈。这是第六章，在第七章里面就讲到说，第二次父王的筵席啊，第父王的筵席的时候，王又问以斯帖说：“你啊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那以斯帖在这个时候呢，就指认了：“我若在王眼前蒙恩，以为美，我所愿的就是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我们，灭我们的口。”那王说：“是谁？谁竟敢做这么坏的事情？”哈，以斯帖指着这个哈曼，指着这个哈曼说：“就是他，仇人敌人就是这个恶人哈曼。”这个王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当时愤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要怎么对这个哈曼，他愤怒他就离席了。离席之后呢，这个哈曼呢看到说，这个哈曼是他是知道这以斯帖，他如果要来留取他的性命的话，以斯帖他一定要说服以斯帖，他就跑到以斯帖来要求以斯帖可以来救他的命哈，就他跑到以斯帖面前来。结果王呢出去愤怒之后呢又回来了，回来后发现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这时王就这个怒不可泄了，对不对？王在说他竟敢在宫内，你看这幅图哈，这个画也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所画的一幅画，他竟敢在我的宫内，在我的面前凌辱王后，这个王一下就怒了哈。王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下面的人都知道怎么做了。突然有一个人就蒙住了哈曼的脸，他知道说王说这个话肯定不想再看见这张脸了，对不对？不要再看见这张脸了，马上就把这人脸蒙了。突然呢伺候王那个台阶名叫哈波拿，刚刚我们讲的哈波拿，对不对？他是七个大臣之一，讲到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马上就把这个牵回到他昨天晚上做一件事情，做这个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的家上。王说好嘞，我正在想说怎么来处理这个莫迪改，心中正在大怒哈。这个时候王说把这个哈曼给我挂在其上，于是人家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这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这件事情发生像不像一个电影里面这个跌宕起伏，而又环环相扣，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记录实在是太好了哈。讲到说你也想象说一个人如果复仇的话，这个莫迪改如果可以复仇的话，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过瘾的复仇了，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比这个复仇更加，这个人本来要灭我的族，结果呢就在这个一天晚上可以发生这么大的逆转，后面呢他本来要挂我的这个木头上面被挂死了，并且是被王挂在上面，这个所以说神要做的事情呢，神就可以来成就哈。你看说人可以复仇的话，这已经知道复仇的极致了，这个哈曼就被挂在了这个五丈有多很高的这个木头上面啊，人在最高处的时候，也是他在最低处的时候，还被挂在了这高丈上面。好，那接下来我们很快的讲后面的八章九章哈。八章九章实际上第八章都讲到说，虽然哈曼这个人被处死了，但是这个人王所之前所下的诏书还在外面，对不对？十二月的时候，这个普尔日的时候还要继续来，这个日子的时候还要继续来杀。叫灭掉那个以色列族犹大族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以斯帖马上向神来陈请哈。在这个时候你看第二八章第二节的时候，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所追问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这个时候莫迪改呢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权位哈。这个时候以斯帖就向王陈请说，我又在王面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呢，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人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人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所以三月也是西万月，刚我们看到二三月二十三日，
王招出来，波斯国很大的帝国，127个行省，他们讲的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任何一个招出来都要找不同的人，写成不同的文字，发到各个地方去，就传到这个地方说，这些人呢，亚达月十三日，12月13日呢，可以保全性命，并且呢，可以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物和掠物。这件事情之后呢，犹大人就非常的欢喜雀跃。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就讲到12月来到这个日子的时候呢，犹大人他们怎么样实施的。那个时候犹大人用刀用刀杀了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并且在苏珊城杀了500个人，并且这500个人里面包括了这10个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他讲了他们杀的人都没有下手夺取财物。然后呢，后面在苏珊的犹大人，在你看第18节，第9章18节，这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苏珊的恨犹大人可能比较多一些，需要花2日的时间去杀。然后呢，住吴城墙乡村的，就乡下的一些犹太人呢，如今都在亚达月14日设宴席欢乐吉日馈送礼物，因为他们一天就把这个仇敌就给解决完毕了。说到现在的时候，普尔节在庆祝的时候呢，在一些大城市，比如说在耶路撒冷啊，在什么霍隆啊，这些比较大一点的地方，大一点的一些以色列的城市里面呢，他们都是在15日，就是犹太历的这个12月的15日来庆祝，而在乡下的地方呢，就是在14日庆祝，这也是从这个圣经里面所来的哈。那后面就设立了一个普尔日，莫迪改记录这事呢，写信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的犹太人，吩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这月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这2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好，所以这就是以斯帖记的内容。整个以斯帖记呢，它的写作非常的流畅，环环相扣，情节呢也是跌宕起伏。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提一句神，也没有提祷告，没有提敬拜，没有提祭祀。但是整个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是无处不在的，神在掌控这个一切的事情的发展。所以说神一定会看顾并解救他的百姓，并且呢让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神来同工，知道说我们在与神同工的时候，常常我们需要来信心上面的冒险。在安乐当中与神同工是容易的，但是你的信心当中来冒险同工的时候，才能看见神的旨意，并且在冒险当中得与神的赐福。这是以斯帖记。那好，今天我们的读经班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说主你掌权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无处不在，我们的生命你来做王。就在这个时候来求你来继续的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愿我们在各自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平日工作学习和生活里面，你都来做王掌权。在我们看似平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里面，主也是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生活里面无处不在。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的名。